欢迎来到第四十五天。今天这一讲是 CNN 卷积网络利用图像的两个鲜艳局部性相邻像素相关性更强，因此用小窗口提取局部特征，平移不变性。同一个特征在图像不同位置都应被识别，因此同一组卷积核在整幅图上共享参数。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卷积的局部连接与参数共享，如何减少参数量并引入平移不变性，能解释感受野的概念，以及层数与池化如何影响它，能区分冻结特征提取与微调两种迁移策略的适用条件。
参数共享使卷积层的参数量远小于同等规模的全连接层，池化通过降采样扩大感受野，并提供一定的位移容忍。迁移学习是实际项目中最常用的做法，用在大规模数据上预训练好的骨干网络提取通用特征，只训练新的分类头，或在此基础上以较小学习率微调，能在样本很少时取得远好于从零训练的结果。
先看第一部分，卷积的两个鲜艳。
全连接层把输入的每个像素与每个输出单元相连，参数量随图像尺寸迅速膨胀，而且完全没有利用像素的空间关系。卷积层改为在局部窗口内连接，并让同一组权重在整幅图上滑动共享。前者体现了局部性鲜艳，后者体现了平移不变性鲜艳。一个边缘检测器不应该因为边缘出现在图像右下角就失效。参数共享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参数量大幅下降，同时也提升了对位置变化的鲁棒性。单层卷积只能看到一个小窗口，但多层堆叠后，深层单元对应的原始图像区域会逐层扩大，这个区域称为感受野。池化通过降采样进一步扩大感受野，并压缩空间尺寸，同时提供对小幅位移的容忍。设计网络时需要估算最深层的感受野是否覆盖了目标物体的典型尺寸。感受野过小时，模型无法看到完整对象，增加宽度也无济于事。
再看第二部分，迁移学习的两种用法与一个陷阱。
冻结特征提取是指保持预训练骨干的权重不变，只训练新加的分类头。它训练快，显存占用低，在样本极少时不容易过拟合，适合目标任务与预训练数据分布接近的情况。微调是指同时更新骨干权重，通常对骨干使用比分类头小得多的学习率，适合目标任务与预训练分布差异较大且有一定样本量的情况。两者不是二选一。常见做法是先冻结训练分类头至收敛，再解冻部分深层，做小学习率微调。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陷阱是预处理必须与预训练时一致。预训练权重是在特定的输入尺寸、通道顺序和归一化统计量下学到的。 Torch Vision 的官方模型页面为每套权重提供了对应的预处理变换。如果自行使用了不同的归一化参数，输入分布与骨干期望的分布错位，特征质量会明显下降。而现象往往表现为迁移学习没有效果，很难直接联想到预处理。因此，使用预训练权重时，应当直接使用其配套的预处理定义。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卷积层相对全连接层的参数量优势来自哪里？这带来了什么额外好处？
来自局部连接与参数共享，每个输出单元只连接输入的一个小窗口，且同一组卷积核在整幅图上滑动复用，同一份权重，因此参数量与图像尺寸基本无关。额外好处是引入了平移不变性鲜艳，同一特征出现在不同位置都能被识别，提升了对位置变化的鲁棒性。
再来一道，使用预训练权重时，为什么必须采用与预训练一致的输入预处理？
预训练权重是在特定输入尺寸、通道顺序与归一化统计量下学到的，骨干各层对输入分布有隐含期望。预处理不一致会使输入分布与该期望错位，提取到的特征质量显著下降，表现为迁移学习效果不佳，且这种问题不会报错，很难被直接察觉。官方模型页面为每套权重提供了配套的预处理定义，应直接使用。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使用预训练权重却自行设定归一化参数，导致迁移效果不佳且难以定位，在样本极少时直接全网络微调，很快过拟合，不设从零训练基线， 无法量化迁移学习带来的收益。
用预训练骨干网络完成一个小样本图像分类任务，对比冻结特征、提取与微调两种策略的效果与训练成本。动手步骤是选择一个小样本图像数据集，记录样本数、类别数与图像尺寸，载入预训练骨干及其配套预处理，实现冻结特征提取，替换分类头，只训练新层，记录训练时间、显存占用与验证准确率，实现微调，解冻部分深层，对骨干使用较小学习率，记录同样的三项指标，并与上一步对比，故意改用一组与预训练不一致的归一化参数重跑，记录准确率下降幅度，再从零训练同一结构作为基线对比。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冻结特征提取与微调两种策略的准确率，训练时间与显存占用对比，提交预处理不一致，对照实验的准确率下降数据，提交从零训练基线的结果，并据此说明迁移学习的实际收益。
第45天 CNN 就讲到这里。